家人大家早，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您，谢谢你让我们来到启示录，能够看见神你在启示的时候要对教会说什么话。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欢迎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因为这本启示录的作者就是圣灵保惠师，让我们凡有耳朵的都要来听，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继续走在神的恩典之路，也把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神再次来帮助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启示录了哈。好，我们启示录呢，我们知道作者呢就是老约翰。那老约翰是使徒当中呢最唯一的寿终正寝的，其他大概都是为主殉道去了。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最贴耶稣胸怀的那一位，他自称呢是耶稣最爱的那位门徒，所以他是爱的使徒。然后你知道吗，他是被这个逼迫之后是算是政治犯，然后被放在了这个拔摩海岛当中，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的孤独，好像被孤立起来一样。然后呢在当中反而是上帝给他一个直接造访的机会，他整天呢就跟神祷告亲近神，非常看起来是一个好像非常被遗忘的一个人，但是神也用这个事情把启示录呢来彰显来启示给他。那写这本启示录大概是在主后90多年了，大概96年或是95年之间他写下来的。那有人说这个可以称为正典吗？因为在有一些启示录的看法当中真的是非常多的不同的看法，因为它真的很不容易去解有很多的启示在当中，也是在新约当中唯一本的启示的书就是启示录。好，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有些会看不懂的地方，那有各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从过去有这本书到现在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呢真理是不变的。我们要看见有一些是上帝特别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启示出来的。那写这个作者呢就是老约翰，事实上也不是他啦，是上帝要透过他启示下来的。他是好像秘书一样把上帝的启示写下来。他写个对象呢有几个，第一个今天就看得出来是写给谁，写给七间教会的，写给基督徒的，写给神的仆人的。所以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都要常常读这本书。那圣经告诉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读的时候非常有福气，所以不要只是读过去，要常常读，常常读，你就是成为有福气的人。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启示录呢不能减也不能多，如果你减的把它删除掉什么，神说是自招咒诅，这个是神看重的事。所以对启示录呢我们要有一个眼光，就是常常读它，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启示。好，再来，来启示录这个启示 Revel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你看不清楚，本来也不晓得上帝的作为，但是呢好像那个揭示一样，把那个窗帘一拉开，哇，真相大白。这个就是启示的意思，本来是神的奥秘盖起来了不让人知道，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上帝透过作者老约翰把它揭示的，所以看呢就会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本书呢是透过约翰揭示出来的，但是约翰的时代，哇，你知道吗，2000多年的时代对他来讲他也搞不清楚也不晓得2000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有些武器他看起来说好像是这个老鹰好像是什么呢，哇，这个是大战是好像世界大战一样，他搞不清楚的，但是他把这种启示却写下来了。但我们现在的这武器我们都知道了，哇，这武器真的是核子弹头这个都很危险的事，可是在他的时候是不晓得的，但是我们看见上帝却能够来透过约翰启示出来给末世的我们呢，能够理解其实上帝非常爱教会，爱他的门徒，爱他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这本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约翰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等一下一读就知道了，启示什么呢？焦点是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对教会的这份爱。我们要了解耶稣非常爱教会，他就在教会当中。第二个，他要启示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读了就会明白上帝现在在做什么事。第三个就是启示什么，耶稣基督很快再回来第二次 second 他会很快就回到这个地上，这是启示的很重要的这个三个教典当中，第一个是讲到上帝对教会的爱，第二个是他的工作，上帝呢在这末世要做什么事，第三个就是耶稣很快要再回来， 这个才是焦点。那其他当然有这些啊，这些末世的时候有大罪人啊，有这些啊巴比伦啊要倒啦，还有这什么呢？敌基督要出现，这些呢也有写在里面。他说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启示录，有很重要的提醒在当中。好，我们看到来第一段呢非常精彩，就写出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第一段。一到三是第一段，一起来读呗，请来。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
好，你看到吗？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什么启示，所以这本书的启示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启示。好，你看到吗？我们看见耶稣在前面，基督在后面，有没有？耶稣基督不是基督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在讲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来到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要当救主的角色，救赎者的角色。所以你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是第一个你看到当成仆人的角色，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是他完成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耶稣先当仆人，耶稣先当救赎主，耶稣担当所有的罪恶，然后呢才会成为基督。基督呢英文叫做 anointing， 受膏者的意思。受膏的意思就是君王才会受膏嘛，先知才会受膏嘛，还有这个什么祭司才会受膏嘛。你看到吗？他先当仆人，后当什么君王。启示录也是告诉我们，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当仆人，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当君王啦。所以记得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很荣耀的角色在当中。我们要看见这个就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啊这个真谛在当中的。好，他当救主，然后再来当受膏者。好，这本书呢的启示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所以约翰呢是领受者，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听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就写下来了，他当秘书一样赶快写下来。但是你看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什么听到然后看到，特别是看到这个字，因为约翰要把啊这个将来的事把它写下来很不容易，好像看电影一样。哇，你现在看电影哦，一边看的时候告诉你等一下看电影的时候你要赶快记录下来，哇，那个就 很不容易了，因为要看就马上什么记了，那要快什么，要快抄啊，哦，要赶快把这个把它写下来。所以约翰呢你就明白为什么他把放在拔摩岛，他要专心啊，他要全心啊，他要了解上帝要写什么，所以他要专心在写这些事情，上帝的启示一直当落下来他就要写下来。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再次复习一下，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本来不清楚不明白，他打开了真相大白，那个叫做启示。谁启示呢？耶稣基督是那启示的源头，焦点是他，不是约翰，约翰是领受者。好，这个是第一节就出现的。好，接下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你看到吗？神赐给他，叫他将快要成就的事指示他众仆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然后呢上帝呢有天父爸爸，有圣灵保惠师，把这样的启示呢来告诉了耶稣基督，或者传递给耶稣，然后耶稣直接传递给约翰，因为约翰是耶稣在带门徒当中最贴心耶稣的，然后呢就启示他来。那启示的时候对象第一个是什么呢？他的众仆人，画起来众仆人。原来呢读圣经的时候读启示录，第一个对象谁要领受呢？众仆人。刚刚讲过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仆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仆人。现在呢他的启示的对象是谁？众仆人，你我就是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在读圣读启示的时候，记得只有成为神的仆人，读就会读通， 如果不是神的仆人，你读了就这样，就在讲什么呢？一下子又是这个，一下子那个，看不懂的，因为你不是神的仆人嘛。只有神的仆人才能够懂，就像我们读福音书一样，你要成为传福音人，你读福音书就津津有味啊。你读起来就说，哇，这个就是在讲啊，这个是这个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是传福音的人，你读福音书就有意思。如果你不传福音呢，就打哈欠呢，又跟没有关系啊，又赚不了钱，又跟我工作有什么关系？跟这个有关系的是你本身要这样的人。所以他说，只是他的什么众仆人。好，第二个呢，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什么仆人约翰。所以这本书简单的讲，领受这本书的啊这个对象呢，第一个就要成为神的仆人，要成为真心服侍主的仆人，像老约翰一辈子都在服侍主耶稣，所以他启示呢就会清清楚楚。好，这个是角色的问题。好，在第二节来，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什么证明出来。所以约翰领受之后，他有个责任，就是证明，把这些启示什么证明出来，把过去现在未来的就把它证明出来。好，证明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的证明。第一个，神的道，看到这个吗？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要印证出来。老约翰领受到上帝的话，听到神的话，第一个要印证的地方就是神的话。第二个呢，和耶稣基督的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他看过耶稣基督，他跟他三年半的时间，耶稣讲过什么话，耶稣什么行过什么神迹奇事，有什么大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见证，他要透过了约翰把他见证出来。好，再来呢，凡自己所看见的都什么证明出来，还有自己本身的经历都证明出来。原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话，神的儿子耶稣，还有老约翰经历神的这些生命呢，都是可以见证的。原来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信仰。好，这是第二节的地方。好，第三节呢，要注意哦，当我们在读这个启示的时候，有三个功夫要下，三个功夫要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三节，念这预言的人，把它圈起来念。你要念圣经，要念启示录，念了你才有上帝给你这方面的启示。好，第二功夫叫 reading， 要去读上帝的启示，上帝的预言。第二个，和那些听见 hearing， 你看到什么 hearing 哦，出现了，他说什么呢？听见，要去听，都要去听，听有关于启示的事。好，第三个呢，又念又听，接下来呢，要遵守，遵守是 doing。Action 要去遵守所记载的，这样子呢，你读启示录呢，后面的都是有福的，就出现了。哦，原来读启示录，然后呢，又听见启示录，再来呢，又去行启示录。上帝说，这种人都是有福啦，因为日期近，那个日期代表说近到了末世日子已经近了，耶稣再来日子已经近了，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2020年真的是觉得好像又是意外另外一个阶段，上帝已经揭开更深的启示。但是我们感恩的是，上帝其实透过了2000年前的启示录就已经写下来了，只要你读呢，就知道其实上帝早就预言了，上帝早就说了，总不要成为一个蒙蔽无知的一个基督徒，要清清楚楚。好，这个就是第一段。一开始我解释比较多，是让他知道启示录是谁写的，他对象是谁，我们读他有什么样的祝福，大家一定要理解。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是第二段，四到八一起来读呗，请。约翰写信给就是啊，继续来，继续。
看那、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人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好，这边就好。来，第二段讲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好，约翰说我写信、哦、这个领受启示源头是从耶稣基督来，因为这本书是从耶稣基督、启示下来的，我约翰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记得听的人读的人要去遵守，听又读又去遵守，这样的领受启示人一定是非常有福的。好，接下来想说我约翰呢要写信，不仅我自己领受，要写信第一个要听的那个仆人是谁呢？要去遵守的仆人是谁呢？就是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好，这边亚细亚我们知道就今天的土耳其，在欧洲的地方哦，亚细亚，那这七间教会现在都没有了啊、过去呢都在，在约翰的时代都在，那时候你知道吗，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式微了，慢慢式微了，后来到了这个欧洲，福音传开，透过保罗已经传开到欧洲，有些教会已经兴起，但是呢这个信呢却是写给教会的，他说写给对象是仆人，再来呢写给教会，启示要给谁的？教会。所以一定要成为基督徒，读圣经就读得通嘛，特别读启示录就读得通嘛，因为他是写给谁？教会的。请记得第一个是写给他的仆人嘛，第二个呢写给教会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当神的仆人，第二个呢要加入教会，要成为教会的共同体，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到吗，耶稣透过约翰写了启示录，对象第二个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好，他说开始讲了，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的七个灵，把这边画起来，他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不是讲耶稣的属性吗？他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原来他讲到什么呢？我们所信的主他是永恒性的，他是永恒性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都跟我们在，而且他的属性是不改变的。再来呢，你看到吗？和他宝座的什么？七个灵。原来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当中呢，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他宝座前有七个灵，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像耶稣呢，他的属性有人算过，哇，好几百个属性。那圣灵呢，也是一位，但是他的属性有非常多的属性在当中。以赛亚书讲到有他有很多的灵在当中，有六个属性嘛。这边讲到说七个，那如果你稍微研究一下这个七个灵呢，圣经里面其实都有啦。好，那这个呢，他说他宝座前的什么七个灵，代表说他是一个管理者，圣灵是在对教会的管理者。他不仅管理教会，他也管理所有人类，他也管理什么灵界，包括天使跟魔鬼，圣灵都在管理这些事。所以他写下来告诉我们说，原来启示录不仅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圣灵的管理在当中。那七个灵呢，我大概念一下。第一个我们认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他是真理的灵，有没有讲这个？好，他是真理的灵。再来呢，他是公义的灵，有没有听过这个？哦，他是真理，他是公义。再来呢，他也是什么？圣善的灵，哦，圣善的灵。再来呢，圣灵也是什么？见证的灵。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再来呢，圣灵也是什么？使人忧伤的灵，有没有忧伤？不要使圣灵忧伤，有没有这个忧伤的灵？圣灵呢也是什么？祈求的灵。圣灵给我们祷告，我们就能够祷告了。圣灵呢给我们代祷，我们就能够代祷。所以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那个叫做祈求的灵。再来呢，圣灵也是荣耀的灵，哦，是圣灵让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的，所以圣灵是荣耀的灵。所以你看到吗，圣灵有七个啊，这个属性：真理的灵、公义的灵、圣善的灵、见证的灵、忧伤的灵、祈求的灵、荣耀的灵。这个呢，你看到圣灵的属性非常非常的丰富，但重要的是圣灵跟耶稣是连接在一起的，在耶稣的宝座当中呢，有七个灵都在运行呢。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啊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好，把它并把它画起来。讲到什么呢？在神的宝座有圣灵，再来呢，在神的宝座旁边呢，还有一位谁啊？ 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吗？耶稣基督是在一起的，原来圣灵跟耶稣都是连接在一起。好，接下来又讲到耶稣基督的属性，第一个来第五节，诚实，有没有？做见证，那个诚实叫做忠实的意思，或者说忠诚啊，信实的。我们的主耶稣呢，一直在做美好的见证。好，第二个特质，从死里什么？首先，把它画起来，首先复活。耶稣是首先复活的，好，活了继续再活，不像拉撒路活了后来又再死了嘛。现在呢，还在埋的过程嘛。但是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现在还是活的，他是首先的复活的果子。再来呢，为世上君王还有什么元首的耶稣基督，刚刚讲过，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仆人，现在呢，他是君王，高高坐在宝座上，他就是头，他就是首领，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好，再来，他有什么特质？来，有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把恩惠圈起来。原来当我们读了启示录，我们知道耶稣说会有各样的福气临到我们，第一个就是 grace 恩惠，因为我们不能得着或者不配得着，但是只要接受耶稣，白白的恩惠就来到了，包括救恩，包括医治，包括供应，包括释放，包括祝福，有没有？这些都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走在恩典之路，请记得要走向什么？恩典之路，因为耶稣就是恩典呢。只要积极跟随耶稣，我们就在恩典的道路当中，千万不要离开恩典之路。只要离开呢，这些恶者呢，像吼叫的狮子，就在路旁啊，要吞吃那个可以吞吃的人。所以要回到恩典之路，不要受完洗就走人了，继续走世界的道路，走到世界道路就没有在恩典的道路当中，就失去恩典，失去了保护，攻击就会来，魔鬼撒旦的作为就在这个恩典之路的外围啊！大家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耶稣，然后有恩典呢，再来呢，平安就什么归于你们，恩典在前，平安就在后了。你只要跟随耶稣走到恩典之路，平安就随着你，平安就在恩典的当中。所以记得要紧紧抓住耶稣，跟随耶稣，我们一定可以过一个平安的什么日子。虽然在末世的时代有很多危险，有很多的这些可能意外发生，但是走恩典路，平安就会跟着，平安就我们会出现在我们当中。所以不要担心，这是讲到我们读启示录的祝福，因为有恩典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我们要跟上去，平安就属于我们。别人都是忧虑胆怯害怕，我们却走在平安之路，因为在恩典之路当中。好，接下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什么罪恶，把他圈起来爱。这本启示录主要的刚刚讲过，就启示上帝的什么？上帝的爱，有没有讲这个？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知道末世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平安，第二个呢就是神的爱。只要抓住耶稣，住在基督里面，走在恩典的道路，神的爱会来到，神的平安会来到，继续走这条道路。好，第三个，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什么？罪恶。用自己的血，只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认罪悔改归向耶稣，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并且脱离什么所有的罪恶，然后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所以第三个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圣洁。所以看到什么三件的祝福，第一个是恩惠，第二个呢他爱我们，第三个呢让我们能够圣洁。只要紧紧跟随耶稣，这三个宝贝在末世当中都会临到教会。教会就是需要这个恩典，需要耶稣的什么爱，需要耶稣基督的什么圣洁。这个就是教会最宝贝的礼物，我们要抓住这个。所以读了启示录，我们说哇，感谢主，这么大的福气啊！所以要常常读，我们常常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当中。好，接下来耶稣呢，不仅这样子给我们三个礼物，还给我们角色。第六节来，又使我们成为什么国民啊？好，英文不是指国民 ，a kingdom 这个字出现 ，a kingdom 就是国度嘛。那另外一个字有更好了，他不是说让你成为国民，他要让你成为什么君王。原来呢，哇，我们跟随耶稣，他就是君王哎。然后我们现在在末世道当中，他留在这个他在教会当中，要塑造我们什么成为君王。各位，你是君王，你知道吗？ 你不是只是仆人啊，修筑了，你是成为君王的一个人选啊。神正在末世，在启示的过程当中呢，来预备大家成为什么君王啊。所以我们在世上是一个预备要成为君王的对象啊。所以在世上有这些有那些，请大家记得，神准许就是透过这些来预备我们成为君王。君王就是要管理的意思，要治理上帝给我们的土地啊、人民啊，还有这些所有的产业，是君王要治理的。所以每个人常常记得读启示录，就知道你是谁。你知道现在是神的工作是要我们预备成为神的君王。好，再来呢，第二个角色，他不仅要我们成为君王，第二个第六节来又啊做他父神的什么祭司啊，第二个角色写下来，祭司。原来我们要成为什么亲近神、敬拜神、贴近神的祭司。哦，只有祭司能够到什么圣所吗？大祭司才可以到什么至圣所吗？哇，能够贴近神的就是祭司耶，不再是十二支派的立位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神的祭司啊。所以你看到吗？君王、祭司、旧约只有这两种人会被恩膏啊，我们是被恩膏的对象啊。所以你不要只是羡慕别人，你就是被恩膏的对象。君王、祭司不是被恩膏吗？是，那个就是基督被恩膏的。现在我们透过耶稣，这些我们也有了。我们的角色叫做什么？君王。我们角色叫做什么？祭司。后来这句话又讲到我们最开心的，但愿荣耀权柄都归他，直到什么永永远。这是敬拜不是吗？因为我们也成为君王，我们也成为什么祭司，我们把一切荣耀、尊荣、爱戴都归给主耶稣。为什么有我们有这个角色？很简单呢，因为恩典嘛，白白的恩典就有了，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就有这个祝福在当中。好，接下来看到这个字出现，看呐、啊，把它画起来，看呐、啊、代表什么？眼睛在看嘛。所以约翰呢，他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他驾云降临。请问那时候已经看见吗？他的灵眼打开吗？看到什么？在我们这个世代，很可能耶稣再回来的光景都让他看见，好像放电影一样。两千年之后要发生什么事？约翰，你要看清楚啊！他说：“看呐、啊，其实看图像哦，比讲的更快了。你看就明白嘛，对不对？听了有时候不傻傻，可看了哇，就这样子嘛。所以神给约翰打开属灵的眼光，看到两千年后耶稣要再回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他看清楚。他说他驾云降临，把他驾云圈起来。”请记得，不是驾什么太空梭、哦、不是驾什么驾着什么飞机回来、哦、是驾什么驾云降临啊！所以那个什么科幻片不要看太多了，那耶稣不会用这个外星人的方式，他驾什么驾云，记得也不是驾机车驾汽车，驾什么驾云，很清楚、哦、圣经教导他上去是不是也是驾云呢、啊？在上上去嘛，对不对？在橄榄上也是有一朵云嘛，然后就升天，然后就走了，一样回来也是驾云啊。所以这可以更辨别一下，如果有些异端的这些你都看清楚是驾什么驾云、哦、清楚、哦、驾云降临、哦、好，接下来他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荣耀的一面，众目要看见他，众目就是所有人都会看见他，所有人包括第一个什么亚当到最后一个人什么都会看见，叫做众目不是吗？众目就是所有人类都看得到，历世历代都会看得到。原来这件事情是世人最伟大的事，不是吗？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耶稣要在什么回来啦？大家的眼睛都焦点在谁？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来，连刺他的人要什么看见他，钉他的人、刺他的人都会看见他。地上的万族就是万民的意思，都要为他什么？哀哭。你看到有人看见耶稣再回来是欢喜快乐吗？可是有一些人什么哀哭啊，哀哭代表说咬牙切齿痛苦不堪啊，那个是极大的什么极大的恐惧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再回来的，请大家记得后面这句话讲得清楚，这话是真实的，把它画五倍的星星啊，这话是什么真实的，后面加一句说阿们。为什么呢？约翰相信这个事一定会成就。很多人拒绝耶稣再回来， 有一些异端讲说啊，耶稣已经啊回来了啦，啊，他是东方闪电啦，啊，他是女基督啦，啊，或者说耶稣不会再回来啦，很多很多的说法在当中，请大家记得不要道听途说。有人甚至说啊，耶稣2000年说要回来，现在也没有回来啊，不会再回来了，很多的看法，请大家记得圣经说什么？他说这话是真的，他一定会再回来。教会最大的目的，神的仆人最大的喜乐，还有所有人最大的期待，就是耶稣很快就会再回来，而且说阿们，代表说一定会发生的事。所以基督的朋友，我们要记得这约翰所讲的有福气，就是我们是一个听到耶稣再回来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他要回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准备，既然会回来就要什么预备吗？哦，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他会来啊，那我们就要预备嘛，不要那拱拱，我们在准备，一定要都预备。好，接下来神又介绍他自己了，主神说什么呢？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这是希腊字母的首先或是末后的第一或是最后的一个字母，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前面在第四节有讲过，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什么神。好，前面说他是什么全能神 Almighty， 在他呢没有难成的事，这一件事情呢一定会发生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另外一段呢，从第九节到了20节，九到二十一起来读背起来。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好像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假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这现在是最后一段。来，他说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把弟兄画起来。原来约翰得到启示，他特别写下启示录，针对教会讲，针对跟随主的仆人所讲的。接下来他讲他自己，他说我就是你们兄弟，我就是你们兄弟，你也是我的兄弟。我要告诉你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和你们在耶稣基督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把它患难国度忍耐画起来。原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当中呢，你记得约翰的时候已经大大受逼迫，因为他们在罗马时期，很多的使徒已经被抓去砍头，被抓去活活的被杀死，被箭刺死，甚至被动物什么咬死啊，甚至有被淋那个什么沥青啊，活活的被烧死，都有。这些使徒啊，稍微看一下都知道为主殉道去了。所以你知道吗？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逼迫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已经逼迫，到现在逼迫还是在，哦，因为知道这个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人要走的道路。好，刚刚讲过有恩典嘛，对不对？有平安嘛？有什么？有上帝的救赎在当中。但是逼迫没有停止，因为在耶稣在日子当中，逼迫会越来 越多，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所以在末世当中，你发现到灾难越来越多，指向一点，耶稣快再回来。再来逼迫越来越多，很多的殉道者只说耶稣快要再回来。再来教会会受到很多的逼迫，指耶稣快要再回来。这边说耶稣基督患难国度和什么忍耐，所以跟随耶稣会不会遇到患难啊？会。会不会遇到忍耐的事啊？会。这边讲到就是约翰写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都一样在经历这个事，包括他自己讲说，我就是你的兄弟，我也经历到很多的患难，我被放逐在拔摩海岛，所有跟随主的都会受到逼迫，但是不要担心。好，他就想到来并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做拔摩的海岛上，就是他在得启示的地点，他知道在地中海的地方是一个荒岛，好像与世隔绝，但是呢，他就得到这个启示，告诉我们跟随主会有这些逼迫，教会也会受逼迫。好，接下来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主日化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一天嘛，就是主日啦。好 Lord's Day 就是那个字，所以我们主日呢就一起来敬拜神，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日子，就是我们守主日的很重要的根基的经文。他说复活的主日我被圣灵什么感动。好，圣灵跟耶稣肉体上看见，好，圣灵跟耶稣是不能分开的，这样了解吗？圣灵跟耶稣基督不能分开，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在解经当中，这个是在圣灵的时代，耶稣基督是在新约的时代，没有错，但现在耶稣升到天上了，就留下圣灵在当中啊。所以圣灵来了，我们就跟随圣灵了，现在呢就要高举圣灵了，不要高举耶稣，这是错误的解经，因为耶稣跟圣灵是常常连接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好，你看到吗？圣灵感动谁？感动老约翰。感动什么呢？让他听见后面有大声如什么吹号，把后面画起来。圣灵感动是在他后面讲话，不是在前面，是在他后面，因为他在看异象的时候，哇，是看见什么？看到耶稣基督嘛，看到耶稣基督在末世要做什么事嘛，后面呢是圣灵在对他什么说话嘛，因为看是看到了，但是到底什么呢？搞不清楚吗？好像我们在坐啊，坐在电影院里面看了景象，看了看看看半天也不是没有声音呢，所以后面要什么环绕音响跟你讲话了。我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所以你看到吗？神的道跟神的灵又是结合在一起，不能分开。神的话跟神的灵是连接在一起，不能切割。一切割肯定是异端，讲明白吗？神的话跟神的灵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好，第二个解释是圣灵在后面跟他讲话，他在看前面，但是后面在做什么？做引导啊！哦，圣灵在感动，在理性面跟他讲话，但是前面是什么？是目标啊！两千年后主再来说，那个意象是什么？跟他解得清清楚楚，也教导我们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我们能够继续，刚刚讲过，在患难当中能够忍耐，是因为你有清楚的目标，有清楚的什么很重要的图像。上帝告诉你会发生这个事，你早就预备了，当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在那边啊不能忍耐？会，因为你已经清楚了嘛，了解。所以一定要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圣灵会感动啊，耶稣会引导。好，这个讲到他在那主日他遇到了这个事，他说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代表很重要的声音。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二个来，你所什么看见，刚刚讲到第七节，看啊，他驾什么云降临嘛，所以今天这边又讲到什么？看啊，你看啊，你所看见都要什么写在这个书上，然后呢，把看见的写下来，为什么要永传呢？要久传，要流传嘛。OK， 大家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日子是怎么一回事，要怎么预备。好，他说来写信给谁呢？答以以弗所四美拿的七间教会。好，七代表什么？完整的意思，也代表圆满的意思。耶稣的教会呢，是耶稣所看见的，好，也是耶稣所看重的。好，我们看见来这七间教会是领受启示的对象，刚刚讲过没有？他是领受启示的对象，对象是给教会，所以一定要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读启示录就会读得通， 这是很重要，对象是写给谁吗？不然这封信 你读不通的，是写给七间教会。好，接下来他说我转过来的时候要看谁跟我发声音，这是自然嘛，后面有人讲话了，我转过来的时候就看见什么，七个金灯塔，画起来七个金灯塔，刚刚七间什么教会嘛，现在呢七个金灯塔，又在讲完全或者叫圆满的意思。原来在神的眼中啊，教会是完美的，教会是完全的，教会呢是圆满的，七代表完整完全的意思。好，但是你知道吗，教会在神的眼中是这么宝贝，因为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呢对他讲话，神就在教会当中，有吗？有，第十三节，来，灯台中间好有一位好像什么人子，灯台那个地方啊，中间，教会就是灯台，不是，教会的功能就是为主发光嘛，在不同的地区，在 local 地方嘛，因为期间在不同的土耳其的各个地方嘛，但是教会呢都有个共通性，就是要成为金灯台，金灯台就是要点亮，要在那照亮那片大地，不是吗？因为光来了，黑暗就离开了嘛，所以教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主发光。再来写个七间教会代表什么呢？七间教会在神的眼中都要为主发光。再来呢，他说我在教会中间，代表耶稣很爱教会，他现在就在教会的什么中央的地方啊，他行走在教会的当中，七间教会都是他所看重的，无论是在哪个山上海边，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而且我好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耶稣爱不爱教会啊？爱。现在耶稣回到天上，耶稣也在看着教会，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他好爱他的教会。写启示录给谁的？是给教会的。所以我们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好，再来他说在灯台的中间好像人子身穿这个身穿长衣，直垂到头，腰间束的什么金带，这是什么样的衣服啊？大祭司的衣服是吗？ One piece 好吗？我们这次参访过来嘛，这个就是大祭司的角色。耶稣不仅爱教会，盼望教会都能够什么发光，而且教会呢要一起发光，教会要一起联合发光，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目的。用在现在的话，教会有一个地方性的，因为它有七间嘛，在不同地方，所以我们要看重每一个地方都要神的教会，光一来黑暗就离开，照明的时代，而且教会要合一，然后一起来连接在一起。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那个金灯台是什么？七个管的嘛， OK， 但是一个什么主要的管在当中嘛，OK， 这个就是七个金灯台啊。那一样啊，教会在神看起来是一间啊，但是分不同的什么地方嘛，不同的教派，但是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嘛，彼此尊重，彼此爱惜，不同教派的教会，因为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合而为一嘛，一起来为主发光。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要跟隔壁的教会要很好什么连结嘛，那个叫做国度，彼此都要相爱。再来呢，教会里面的无论是哪个分区，无论是哪个小组，都要彼此什么连接在一起，要合一来为主发光，这是耶稣看重的事。这个叫做我们看见他在教会的中间，而且他常常在为我们代祷。好，接下来约翰继续看下去，来，他看到耶稣原来哦，他就是大祭司哦，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的什么金带，这个大祭司的装扮是这个。好，接下来看到第十四节，他看了之后就哇，发现耶稣的头哦，他的头跟发都什么洁白，如同什么羊毛，代表耶稣的慈爱。好，这个祭司呢充满慈爱在当中了，看到他哇，充满了神的慈爱。再来眼睛哦，耶稣的眼睛如同什么，如同火焰啊，火焰代表什么意思呢？他的眼睛见察秋毫，他能够鉴察所有的对跟错，有没有？耶稣的眼睛清清楚楚的，他鉴察人心。第三个，他看到耶稣的脚哦，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什么铜，那代表什么呢？火过了炉之后，那个铜呢已经开始什么融化，到时候锻炼出来的铜发亮，代表圣洁没有杂质。 耶稣是完全的圣洁，百分之百的圣洁。OK， 像桶一样经过火的熬炼。再来，耶稣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像什么呢？约翰听出来说，众水的声音。大家去过瀑布吧？哇，如果你去到那个更大的瀑布，尼加拉大瀑布的话，那个充满了哇很大的声音嘛，根本你讲话都听不到嘛。那代表什么呢？它的声音像威严的声音，哦，是充满的威严 ，a mighty， 哦 ，awesome， 是啊，这个威严的声音呢，啊。耶稣的声音是如此的声音，所以你看到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哇，他看到这个会不会整个人昏过去啊？答案是。为什么呢？又是众水的声音，又看到什么？耶稣是什么大祭司？又看到耶稣什么？他的这个这个脚呢是充满了什么圣洁？一看到他，他就昏过去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过去他看到耶稣三年半的是人子耶稣嘛？现在是什么神子耶稣了？完全不一样，看到吗？哇，他跟耶稣三年半是最贴耶稣心的，现场的真正认识耶稣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因为我们跟随主，我们很知道耶稣。你认识才破破年了，耶稣是何等荣耀啊！现在你看到约翰看到他，他的反应说什么？他整个就倒在地上哦。好，接下来他要看见耶稣，他是大祭司，他充满了这些特质在当中。而且接下来看十六节，他右手拿了什么七星 ？OK， 接下来他口中出来一把什么两刃的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七星我们等一下会读是指什么，是指上帝者讲的这个七个教会的什么使者。好，再来呢，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代表耶稣讲话的时候他的话语大有能力啊，像利剑一样一讲出来，列国呢就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代表说耶稣的口中有权柄，而且他会审判什么，审判万国万民。这个要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口是一个审判的口。好 ，OK， 接下来我看见他了，就扑倒在他脚前，像什么死的一样。我看见他就扑倒在脚前，像死的一样。哇，这句话是让我们提醒啊，我们见到耶稣就是如此。哇，没有人看过真正的神呐，连摩西都看到耶稣看到上帝的背而已嘛。看到神呢，你看到结果就是扑倒在地，像什么？像死人一样啊！好，而且呢，死的像死人说，他的情绪感觉如何？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你可以感受到约翰吗？他看到这样的极大的启示，第一个反应就是惊讶之外，接下来有什么？充满害怕，倒在地上。那时候拔摩海岛就像他剩下他一个使徒啊。哇，也许三更半夜神叫他看这个东西，然后倒在地上，可以理解哈，他怕。然后神又开始讲，我是什么？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好，这是约翰他第二次看到耶稣。第一次看到耶稣是在山上变相的时候，耶稣那时候也是一样极其荣耀嘛，我脸就发光啊，像日头一样，他也是其中之一啊。可是到现在呢，他看到又另外一个是君王的角色。他何等何等的有份参与这个耶稣再来的工作。好，接下来他又讲了，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什么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这句话盼望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面，常常有这个确信。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就会像主耶稣一样，有一天呢，我们会从死里复活，我们有生命，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更感恩的是，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和什么阴间。这把钥匙在谁的手中啊？耶稣的手中。他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记不记得耶稣他死了三天之后去到阴间吗？有没有？这阴间呢，宣布他已经战胜了死亡跟阴间嘛。然后起来之后复活，他拿了什么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你看到他的坟墓是空的。不能来拘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所以人类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胜过了死亡跟阴间的权势，只要跟随耶稣就不再惧怕死亡跟阴间。好，接下来十九节二十节，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 和将来必成就的事都什么写出来，这是这个约翰讲的。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塔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的灯塔就是叫七个什么教会。好，有人说这个教会的使者是指是不是当地的牧师啊，当地的这些使徒啊，这解释不太一样。有人说就是 angel， 就是天使啦。其实在天使在教会里面也会做很多的工作，有人讲直接解释比较多是在天使这一块。然后呢，再复习一下，七灯台就是七个什么教会。好，耶稣就在教会的中间。好，所以今天你看到第一章就讲到很重要的重点呢，就是整个启示录到二十二章里面，第一章就是他开始揭示。好，揭示的对象就是约翰。约翰看见这揭示之后呢，一定要传给什么教会？教会就是今天的你跟我啦。虽然这期间教会好像已经没有了，但是教会大地来讲都有教会。今天是教会都要读什么启示录？大家读了就知道要怎么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章还是在讲教会，这个是一般的启示都可以看得懂的。接下来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八章，就很多很多的特别的启示在当中，那个就要更多更多的祷告来能够理解。到了后面十九章到二十二章呢，又回到教会，那这个祝福就会更多。好，但是我们要读启示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态度，就是要记得要常常祷告，常常求神启示我们才会明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启示录来教导我们。我们正活在约翰所讲的末世耶稣在的日子，我们看到2020年是很不一样的，也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好爱教会哦。你在教会当中中间的地方行走，你也差遣教会的使者在当中帮助教会，还有圣灵保惠师运行在教会，因为你非常爱教会，你要让教会成为一个金灯台，能够在为主发光。特别我们祷告让教会都成为完美的教会，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也祷告求神的灵不断的浇灌七个金灯台的教会，让我们的灯里面充满圣灵的恩膏，充满圣灵的膏油在当中。好吧，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我们出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要在里面来开声来祷告，谢谢耶稣。
主我们要赞美你，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